白鲸第五集。我看着这个和我同处一室的怪物，害怕的简直说不出话来。而与此同时，这位标枪手继续脱着他的衣服，末了终于露出了他的胸膛和胳膊。那些不脱衣服看不见的部分，原来也实实在在地布满了他脸上的那种方块，他的背部也无处不是那种方块。他像是在30年战争中打过仗，上身遍处是伤的逃了出来，更有甚者，他的两条腿上也竟是花纹，活像一伙墨绿色的蛤蟆爬到小棕榈树干上。如今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他一定是个讨厌的蛮子或者诸如此类的家伙，在南海上了一条捕鲸船，就这样最后到了这个基督徒的国家。这想起来都叫人打寒颤呐、还是个头颅贩子，谁知道那是不是他的亲兄弟们的头颅啊？他说不定会看中我的头颅呢。天哪，你看那把短斧子。可是已经没有时间打寒颤了，因为这蛮子此刻在做一件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的事，而且这使我相信他真的是个异教徒。他走进他先前挂在椅子上的那件粗布厚外衣，或许是斗篷，或许是厚呢大衣跟前儿，在口袋里掏摸了一阵，终于掏出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小的驼背人像，其颜色同生下来3天的刚果婴儿一般无二。我想起了那涂香油的头颅，我最初几乎以为这黑色偶像是用类似方法腌制保存起来的真正的婴儿，后来我发现那东西压根儿并不柔软，而且像磨光了的黑檀木一样闪闪发光。我下了结论，那东西一定只是个木质神像无疑。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这时这蛮子走到了空空的壁炉面前，打开了纸包的壁板护板，在割柴的两根炉篦子之间安好驼背神像，犹如安好石柱隙里一根柱子一般。火炉烟囱墙和所有的里面的砖上全是烟灰。我看了心想，哼，这壁炉做他的刚果偶像的神龛或者小教堂正合适。这下子我眯紧眼睛死盯着那半隐半现的神像，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下一步要发生什么。那标枪手先从那粗布厚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两把爆花，小心地放到偶像面前，然后把一小块船用面包放在爆花上，再用灯火点燃爆花，烧起了一阵祭祀之火。接着他许多次飞快地将手指伸到火里，每次都更快地缩回来。他的手指看来烫得不轻。最后他到底把面包捡了回来，然后他吹了吹面包上的热气和灰，很有礼貌地向那位小黑人让了让。可是那小鬼看来对这种干巴巴的饭食一点也不稀罕，嘴唇一动也没动。 伴着所有这些古怪的举动而来的是制剂人发出的喉音很重的声响，他好像是在用唱歌的声音祷告，要不就是在唱一首异教的赞美诗之类的东西。他在唱的时候，脸部极不自然地抽搐着。末了，他吹熄了火，随随便便地拿起偶像，放回到那件厚外衣的口袋里，就像一个猎人把一只死山鸡放进袋子里一样，丝毫不当回事儿。所有这些怪异的仪式，增加了我的不放心的感觉。看到他露出了要结束他这一套例行公事，准备上床和我同睡的明显迹象，我想，是时候了。要不在吹灭蜡烛之前把事情挑明，把施在我身上很久的妖法打破，那就一切都来不及了。我正琢磨怎么开口发话，哪知道就这么点时间，事情却有了变化。他拿起了桌上的短斧子，查看了一下斧头，然后把那斧头伸向烛火，嘴凑近斧头把儿，他喷出了大团的烟雾，接着烛火灭了。这不开化的生番嘴里衔着烟斗斧头腾地上了床，和我同睡了。我脱口叫了一声，此刻我已不由自主了。他哎呀一声，对着突如其来的人声感到害意，便用手摸着找我。我结结巴巴地说了点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在说啥。我离开他，翻过身去贴着墙，接着我也顾不得他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变着法儿要他安静，让我起来把蜡烛点上。可是他的喉音很重的回应立刻让我明白了，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该死的，你是谁？
他终于说话了。
你不说，妈的，我杀了你。
他一边说着，那闪亮的烟斗斧头在黑暗中开始在我身子上边挥动。
掌柜的，看在上帝份上，比得考分。我嚷着，掌柜的，值班的，考分，天使们呐，救命啊。
你说话，告诉我你是谁。要不，妈的，我杀了你！
那生番吼着同样的话，一面吓人地挥舞着那把烟斗斧头，把滚烫的烟灰洒落在我四周，弄得我担心自己的衬衣要起火了。可是谢天谢地，这时候掌柜的拿着蜡烛走进房来，我腾地跳下床来，走到他面前。
好了，不用怕。
他又呲着牙笑着说，
这季奎哥不会伤你头上一根头发的，别再呲着牙笑了。
我也吼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这该死的标枪手是个食人生番，我以为你知道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他在全城到处叫卖头颅。好了，再上床睡觉吧。季奎哥听着啊，你明白我，我也明白你，这个人跟你一起睡，你明白？
我大大明白。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他海洋中的家。他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 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李规格咕噜着，他在床上坐着，抽着他的烟斗。
你上床。
他用他的烟斗斧头朝我指了指，把衣服扔到一边。他这么做，不光显得很懂礼貌，而且真的是那么和善友好。我站在那看了他一阵，尽管闻得一身花纹，他总的说来是个干干净净、像模像样的生番。我心里自言自语，自己大惊小怪这么半天算个什么呀？对方是个和我一样的人，我有理由见他害怕，他也有同样多的理由见我害怕。与其跟个基督徒醉鬼一块儿睡，还不如跟这个头脑正常的生番同床。掌柜的，我说，告诉他，把他的短斧子，还是烟斗，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收起来，告诉他别再抽烟了。总而言之，我准备跟他一块儿睡，可是我不乐意和我同睡的人在床上抽烟，这太危险了。再说我又没有保火灾的险。这番话转达给了季奎格之后，他当即照办，再一次有礼貌地用手示意我上床，自己转到另一边，仿佛在说，我不会碰一下你的腿。晚安，掌柜的，我说，你可以走了。我上了床，这辈子从来没有睡得这么香过。第二天天将亮醒来，我发现季奎格的胳膊正搂着我，那样子真是亲热的了不得，你看了差点会以为我是他老婆。我们的被子是拼凑缝成的，竟是怪里怪气五光十色的小方块和小三角，而他那只胳膊则刺满了花纹，斑驳陆离，犹如克里特岛上无尽无休的迷宫，没有两块花纹颜色深浅完全相同。我想着大概是因为他出海的时候没有一定之规的让胳膊暴露在太阳底下和阴影地里，衬衣袖子捋得高低各个时候也没个准头。他的这条胳膊，我说跟那百纳贝的随便哪一块简直一模一样。说实在的，我刚醒的时候，他那胳膊部分压在被子上，一眼看去很难分出个彼此来，两者的色彩融合在一起。我之所以肯定是季奎格搂着我，而不是被子裹在我身上，只是凭我感觉到的分量和压力。我的感受很奇特，让我试试来做个说明啊。我记得很分明，儿时有过一次颇有点相似的经历，那到底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还是一个梦，我始终也拿不准。事情呢是这样的，我看到一些驴蹄草一类的植物正像几天前一个小个子扫烟囱工人那样攀着烟囱往上爬，便去斩断它。我的继母也不知为什么总是用鞭子抽我，要不便是不让我吃晚饭就叫我上床。他一见我在割那草，便扯着我的腿把我从烟囱里拉出来，撵着我上床。虽然那时光才下午两点，日子是6月21日，那在我们西半球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 我难受极了，可也没有法子，只得走上楼梯去三楼我的小房间里，尽量慢条斯理地脱衣服以拖延时间，痛苦地叹了口气，钻进了被窝里。我躺着丧气地计算了一下，我要在整整16个钟头以后才能指望再活过来，在床上待16个钟头。想到这儿，我腰背部分都生疼。再说这时候正是大天白日，阳光照进窗口，街上一辆辆马车响得好不热闹，屋里一片嘻嘻哈哈的人声。我越来越受不了了，我终于起了床，穿上衣服，脚上只穿袜子，悄无声息地下了楼，找到我的继母，一头跪倒在她跟前，求她发个善心，用拖鞋狠狠地抽我一顿，惩罚我的不轨行为。要不随便怎么惩罚我都行，但求不要让我在床上躺这么长的时光，这叫我受不了。然而他是个顶好顶顶认真的继母，我还得回我的房间去。我躺在那儿非常清醒，有好几个钟头比我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比后来最最倒霉的时候还要觉得难受。最后我准是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心惊胆战地做着噩梦，然后慢慢地醒过来，似睡非睡。我睁开眼睛，当初阳光照耀着的房间，这时已被外界的黑暗所包裹。我立时觉得全身一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可是似乎有一只鬼怪的手放到了我的手里。我的胳膊挎在被子外面，而那只手的主人，一个无名无姓无法想象寂静无声的人形或者是鬼怪，似乎就在挨我的床很近的椅子上坐着。我躺在那儿，似乎有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下的灵魂出窍，动弹不得，既不敢抽回我的手，可又始终在想，要是我哪怕能挪动它一寸，那可怕的妖术便会不攻自破。这种意识最后是如何从我身上消失的，我不知道。不过早上醒来这一切我还能心惊胆战的从头到尾都记得。那以后多少天里，多少个星期里，甚至多少个月里，我总是失魂落魄地转着那该死的念头，要想找到这怪事的解释。啊，不，就是直到此时此刻，我依然常在想，琢磨个所以然出来。撇开那吓得灵魂出窍不说，单说我手心里有一只鬼怪的手引起的感觉，其怪异是和我在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季奎格的那只异教徒的胳膊搂着我所体验到的感觉是非常相像的。然而随之昨夜发生的一幕幕确切不疑的现实情景又在脑际清醒地重现了。随后我躺着想的只是那可笑的狼狈相，因为尽管我尽量想挪动他的胳膊，解开他的新郎式的拥抱，而他虽说睡着了，却仍然搂得我紧紧的，好像只有死才能把我们俩分开。这时我已尽力想弄醒他了。季奎格，可他回应的是一声呼噜， 我翻过身去，我的脖子就像是套在马颈圈里。突然，我感到一下轻微的摩擦，把被子掀到一边，便发现这蛮子身边放着那把斧子，它像是一个长着斧子脸的娃娃。我心里想，这光景真是尴尬，大天白日在一所陌生屋子里和一个食人生番躺在一张床上，身边是一把战斧。
季奎格，看在老天爷份上，季奎格，醒醒吧。
末了，经过一阵阵摇撼，一番番不停的大声开导，说是用搂妻子的那种架势搂一个男伴很不体面，我总算从他嘴里引出了一声哼哼。他当即抽回胳膊，像一条刚从水里上岸的纽芬兰狗似的抖着身子从床上坐起来，坐得像长矛一般笔直，眼睛望着我，一边擦着眼睛，好像他已经全然想不起来我怎么来到他的身边的。不过看来他脑子渐渐开了点窍，朦朦胧胧地记起和我曾有过一番交道。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瞅着他，这时心中已没有太大的顾虑，只是一门心思的细细端详着古怪的家伙。末了，他对自己的同床人的品格似乎有了定论，他看来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他跳下床来，不停地向我打着各种手势，同时嘴里还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似乎是想让我明白点什么。